技能树为什么比岗位更重要？如果把职场比作一棵树，岗位只是树枝上的一个节点，技能树才是树本身。岗位会随组织调整而消失，技能树却可以迁移到任何新的环境。过去十年，很多岗位的定义都在快速改写。运营、产品、数据分析等岗位的职责边界越来越模糊，靠岗位名称保护自己越来越不现实。真正稳定的是你掌握的技能组合。技能树的优势还在于可视化。一张清晰的技能树能让你的强弱项一目了然，让学习计划有依据，让晋升答辩有材料，也能在跳槽谈判时更有底气。从组织的视角看，管理者评估人才时也在看技能树。他们关心你能解决哪类问题，成长空间在哪里，和团队的组合是否互补。把这棵树画清楚，等于替对方降低了评估成本。更长远的看，技能树还是你对抗不确定性的工具。行业会波动，公司会重组，但只要树干粗壮，分支完整，你随时可以换一片土壤重新生长。所以，与其焦虑岗位的变化，不如把注意力转回自己身上。今天多画一点，多学一点，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积累选择权。技能树还有一个隐蔽的作用，帮你拒绝无效学习。市面上的课程铺天盖地，没有这棵树做筛子，你很容易被焦虑裹挟着报班，学完却发现与主线毫无关系。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，今天就用一小时写下你已经会的技能。不用想得太大，先让第一棵树长出来。技能树的成长是有方向的。树不是灌木，灌木只在地面铺开，树却向上生长。你的技能投资也一样，分散不如聚焦，铺开不如向上。从岗位要求反推技能主干，画技能树的第一步，不是从自己的喜好出发，而是从目标岗位的要求出发。打开3到5份心仪岗位的招聘描述，把出现频率最高的技能词圈出来。把这些高频技能按领域归类，就得到技能树的骨架。比如数据类岗位的骨架往往是业务理解、数据处理、统计分析、可视化、沟通协作。反推的好处是让你的技能树始终对准市场。技能不是自嗨的收藏，而是用来换机会的货币。市场需要什么，你的主干就优先长什么。注意区分门槛技能与加分技能。门槛技能决定你能不能入场，加分技能决定你能不能出头。先在门槛上达标，再在加分项上做出差异化。反推时还要留意趋势信号。除了现在的岗位要求，再看看这个领域头部公司在招聘什么。新出现的技能词往往预示着未来的方向。把骨架画出来后，先不要急着细化叶片。主干和分支的形状比任何一个具体工具都重要，因为它们决定了你的技能树能长多大。反推还有一个变体，从项目要求反推。如果你手头正有一个重要项目，把项目需要的技能拆出来，补上的技能立刻就有用武之地，学习效率会高很多。别忘了软技能的比重。硬技能让你干活，软技能让你被看见。沟通、协作、复盘，这些在招聘描述里同样高频，值得在主干里占一席之地。技能树的三层结构，主干、分支、叶片，技能树可以分为三层，主干是核心领域，分支是领域内的能力方向，叶片是具体的工具与方法。三层的关系是越往下越具体，越可执行。主干要少而强。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2到3个主干已经足够支撑一条有竞争力的职业路径。主干太多，等于没有主干。分支要完整成环。每个主干下放3到5个分支，覆盖从入门到进阶的完整链路。分支之间要有协同，比如做数据分析，统计基础和分析工具缺一不可。叶片要持续更新。工具与方法更新最快，它们的价值在于解决当前问题。叶片可以频繁更换，但主干和分支要相对稳定，避免跟风式学习。三层结构的好处是让学习有层次。缺叶片，换个工具即可；缺分支，需要补一整块能力；缺主干，则 则要重新思考职业方向。分层之后，问题定位就快得多。你可以把技能树画在纸上，也可以用数字工具。形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长期可见，随手可改，真正成为你学习决策的中心。判断主干是否健康的办法，看它能否解释你过去三五年的大部分成绩。如果能，说明主干选对了，如果成绩多是分散的小亮点，主干可能需要重新收敛。三层结构也可以反过来用，遇到一个新技能，先问它属于哪一层。定位清楚了，就知道该投入多少时间，该用什么方式学习。一个实用的体检动作，每年对着技能树做一次完整自评，看主干有没有变粗，分支有没有长出，叶片有没有更新。三次自评后，成长会变得肉眼可见。绘制你自己的技能树，绘制分三步，盘点现状，标注差距，设定节点。先把自己已有的技能全部写下来，再对照目标技能树标注缺失与薄弱项。盘点现状时，不要谦虚，也不要夸大。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四档标准，知道、用过、熟练、精通。每一档对应不同的可信度与薪酬溢价。标注差距时区分两类，一是补短板型，缺了进不了门；二是拉长板型，有了能出类拔萃。建议把七成精力放在长板上，三成精力补短板。设定节点时，给每个目标配上时间与验证方式。验证方式可以是一次考试、一个作品、一个项目或一次内部评审。没有验证方式的技能成长，只是一厢情愿。绘制过程本身就有价值。很多人的技能是散装的，只有写下来才发现自己其实拥有很多可迁移的能力。这张图会让你重新认识自己。第一次绘制不必追求完美，先求完整再求精准。随着认识加深，技能树会自然长出更细的分支，这正是它作为成长工具的意义。绘制时不妨请一个懂行的朋友帮忙看看。别人一句话的提醒，可能顶你自己琢磨一整天，尤其是在你自我评估偏保守或偏乐观的时候。技能树画好后，把它同步给你的直属上级。一份和团队需求对齐的技能树，往往能换来更具体的成长资源和项目机会。技能树的优先级排序方法，技能太多，时间太少，必须排序。常用的方法是价值与兴趣双轴法，横轴是市场价值，纵轴是个人兴趣，把技能放入四象限。高价值高兴趣的象限是甜蜜区，优先投入，高价值低兴趣的象限是基本盘，保证达标即可，低价值高兴趣的象限是自留地，量力而行，两低的象限果断放弃。排序之后还要考虑时效性。有些技能正在快速贬值，有些技能正在崛起。用三到五年的视角看，把资源投向仍在增值的技能。每年做一次重新排序。市场在变，兴趣也在变，去年的优先级今年未必成立。定期刷新排序，才能保证投入产出比。排序时还要兼顾组合效应。单独看价值不高的技能，如果与现有技能组合后能产生新的竞争力，也值得保留甚至加码。最后，把排序结果写成一个明确的优先级列表，挂在技能树旁边。排序只有被看见，才不会被日常的琐事冲散。排序不能只看当下。评估市场价值时，往前看三年，这个技能是越来越值钱，还是正在被工具替代？未来导向的判断比当下的热度更可靠。如果还是拿不准，用一个小实验代替空想，花两周时间浅尝一项候选技能，再判断是否值得长期投入。小成本试错比反复权衡更高效。排序不是终身决定。技能树允许你后悔，也允许你改主意。重要的是每个季度留出一点时间，重新看一眼这张图，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在往想去的地方生长。专业分析，技能投资的数据与框架对比。据行业调研样本约1500份职场学习投入数据观察，持续三年以上系统学习一项核心技能的人，薪资增速明显高于零散跟风学习的人。技能的复利需要时间兑现。 这里引入一个常用框架技能投资组合理论，把技能视为一个投资组合，分为防御型与进攻型。防御型技能保证下限，比如行业常识与基础沟通，进攻型技能打开上限，比如稀缺方法论与工具能力。与传统的学得越多越好对比，传统思路追求数量，结果技能面广而浅，什么都懂一点但都不精。投资组合思路追求结构，用防御型兜底，进攻型突破，长期收益更高。一个真实案例，两位同岗位的同事，甲每年报名五六个课程，学得杂而浅，以聚焦一个方向连续两年深入，三年后已在项目里成为不可替代的人，甲仍在更换赛道。落地度量指标，用技能熟练度与技能变现率两个指标跟踪。熟练度按四档自评，变现率统计技能直接带来机会与收入的次数。执行清单，本月画出自己的技能树，本季度确定三个优先技能，半年做一次技能审计与排序刷新。数据还显示一个规律，技能投资的回报存在明显的滞后期。第一年投入大，回报小，是正常现象，很多人在这个阶段放弃，正好给坚持者让出了空间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框架不能代替判断。投资组合理论给的是结构，具体配置多少防御型，多少进攻型，仍要结合你的阶段与目标来定。数据还提醒我们，学习不是越多越好。样本中投入时间很多但方向散乱的人，技能熟练度反而低于投入更少但更聚焦的人。方向比时长更能预测结果。技能树的定期修剪与更新，技能树不是画完就完，需要定期修剪。把那些占用时间却不再产生价值的分支砍掉，把精力留给更重要的新芽。修剪的标准有三个，市场是否还需要，你是否还在使用，是否与你的主干协同。三条都否定，就可以果断剪除。更新则要跟上行业的演进。订阅几个高质量信息源，每季度做一次新技术扫描，判断哪些值得纳入技能树，哪些只是噪音。修剪和更新都要记录。一份技能变更日志，既能帮你看到成长轨迹，也能在述职或面试时提供佐证。修剪的过程需要勇气。技能学都学了，弃了可惜，是很多人陷入低效学习的心理根源。想清楚机会成本，剪除反而是一种解放。理想的节奏是每月微调叶片，每季度审视分支，每半年重估主干。轻量的日常维护，远胜一年一次的集中大扫除。修剪时不要只看技能本身，还要看它所连接的机会。一个低频但关键的技能，可能是某个重要机会的入场券，砍之前先想清楚代价。行业新闻里的新技术，先做一周的观察期再决定，让它沉淀几天，过滤掉炒作成分，剩下的才是值得纳入的增量。从话术到上述的执行清单，本周完成三件事，画出第一版技能树，标注三个差距项，给每个差距项定一个完成日期。本月完成两件事，选定一个优先技能，开始系统学习，找一位该领域的前辈做一次对标交流。本季度完成一件事，用实际项目检验学习成果，把技能落地成作品或项目结果，而不是停留在课程笔记里。记住，技能树的最终目的不是看起来完整，而是让你在关键时刻接得住机会。话术是开始，上述才是目的。执行过程中要接受不完美。第一次上树难免笨拙，就像新长出的枝丫，总要先经历风吹。允许自己慢，是持续成长的前提。最后，把技能树设定为一个年度例行事项。每年新年做一次全面的重绘与更新，让这棵树和你一起一年比一年更茂盛。执行清单之外，记得为自己设定一个外部反馈点。无论是定期和前辈交流，还是把作品发布出来，外部反馈都能帮你校准方向，避免闭门造车。最后送一句话，技能树的魅力不在画完的那一刻，而在之后每一次打开它，修改它的瞬间。让它陪你成长，而不是被你遗忘在文件夹里。如果你正站在学习的岔路口，不知道下一门课该学什么， 不妨先放下课程目录，回到这张树上。答案往往不在外面，而在这棵属于你的树上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技能树画出来容易过时，怎么办？答，过时是常态，关键是建立更新机制。把修剪与更新固化到季度节奏里，技能树就会从一张静态图变成一套活系统。问，时间有限，应该优先学什么技能？答，先补门槛，再做长板。用价值与兴趣双轴排序，优先进入甜蜜区的技能，在门槛技能未达标前，先保证入场资格。问，技能树和岗位晋升有什么关系？答，晋升答辩本质上是在证明你的技能树支撑了更大的问题。平时画好技能树，数值时就有据可依，晋升材料自然丰满。问，如何判断一项技能值不值得学？答，看三个信号，市场定价是否坚挺，你是否有持续兴趣，是否与现有技能协同。三个都满足，值得深入，否则先观察再定。问，技能树需要告诉别人吗？答，不仅要说，还要说得清楚。述职、面试、协作沟通时，一张清晰的技能树能快速建立别人对你的预期，减少反复解释的成本。